64年前的9月，我从英国结束传教返乡。三天之后，我和一位朋友参加了犹他大学的迎新舞会。他告诉我，有一位漂亮的大二学生，名叫芭芭拉·鲍温，他认为我应该去认识他。他把这女孩带到我面前，介绍我们认识，然后我们开始跳舞。不幸的是，这是我们称为拍肩舞的舞会，意思是如果有人拍你肩膀，要跟您换舞伴，你就得离开。芭芭拉当时非常活跃，受欢迎，所以我跟她跳舞不到一分钟，就有其他的年轻人来攀肩换手。这种事情我无法接受。我在传教的时候学到追踪的重要，所以我跟芭芭拉要了电话，隔天马上打电话约她出来。不过她那时忙于学校和社交活动。我很感谢在传教的时候我也学到了面对困难时要坚持下去。最后我终于成功地跟她约会了。在这之后还有许多次的约会，在约会的过程当中，我成功地说服他我是唯一真实活着的返乡传教士，至少对他来说是如此的。现在64年后的今天，我们有7个子女，许多的孙子女和曾孙子女都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无论你的信息多么美好，如果你不能坚持而且持续的追踪，可能就没有机会把这个信息传扬出去。这也是为什么我清楚地感觉到今天我必须追踪一下我在过去两次总会大会中所分享的信息。在2011年10月的大会中，我鼓励大家要记得主这些重要的话语，因为在末世我的教会将如此称呼，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透过这些话，主清楚地表达这不仅是正式名称，也是用来称呼他教会的名字。他清楚地宣告我们不应该用摩尔门教会或后期圣徒教会等其他任何名字来称呼这个教会。摩尔门这个词在某些情形下可以适当的用来指称教会的成员，如摩尔门先驱者，或是像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等组织。教会成员经常被称为摩尔门教徒。在与其他不同的宗教互动时，我们可以适时地自称是摩尔门教徒，但必须同时介绍完整的教会名称。如果成员学会在使用摩尔门这个字眼时，也同时使用教会的正式名称，这会强调我们是基督徒，是救主教会的成员。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追踪并且养成习惯，始终清楚表明自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我要追踪的第二个信息是上次总会大会所分享的。当时我鼓励成员祈祷能获得指引，在圣诞节前至少邀请一个人来学习复兴的福音。许多教会成员和我分享了他们向主祈求能有传教机会的一些特别的经验。例如一位返乡传教士特别祈求能够获得引导，找到可以邀请的那个人。他想到了之前的大学同学，所以用脸书与他联络，因此得知他一直在祈祷能知道人生的目的与意义。这位返乡传教士在追踪邀请的时候，这位同学正好在寻求真理 后来他在十二月受洗了。我得知有许多人提出类似的邀请，但是只有一些人像这位弟兄一样持续追踪结果。我一直深信追踪这项原则。在宣讲我的福音这本传道服务指南当中提到，提出邀请而不追踪，就像是开始一趟旅程却没有走完，或是买了音乐会的入场券却没有进入会场一样。若缺少了完成的行动，承诺就毫无意义。宣讲我的福音教导每个人如何不只是提出邀请，还要追踪邀请。传道事工的目的，它的定义是邀请他人归向基督，借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邀请当然是整个信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但是要知道，成员参与传道事工，不单只是邀请人们聆听传教士的信息，也要和传教士一起追踪这些人，在培养信心、悔改的动力、准备订立圣约以及持守到底方面的情形。使徒行传阐明了追踪这项原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不就是主的仆人所提出的有力邀请吗？但是彼得并非提出邀请就结束了。经文接下来告诉我们，他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换句话说，彼得不只是运用他的圣职权柄邀请这位男子站起来行走，彼得也追踪了他的邀请，伸出右手把这位男子扶起来，和他一起走进圣殿。想想彼得的典范精神，请容我建议，让我们都能更加持续地参与传道事工，用真正的信心取代惧怕，每一季至少邀请一个人，每年四个人，接受全部时间传教士的教导。他们已经准备好借着圣灵教导，真诚忠心地接受从主而来的启发。我们可以一起追踪我们的邀请，找到那些人，握住他们的手，扶他们起来，并和他们一起走上他们的灵性旅程，最终进入圣殿。为了在这段过程当中协助你，我邀请所有的成员，无论目前的召唤为何，无论是否还活跃，都去取得一本宣讲我的福音。你可以经由我们的发行中心取得这本书，或是在网络上免费阅览。这是传教事工的指南，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指南，要阅读并从中学习，然后运用所学。这将帮助你了解 如何透过邀请与追踪来带领灵魂归向基督。多马孟孙会长曾说，现在就是时候，成员和传教士要同心协力，携手合作，在主的葡萄园里工作，带领灵魂归向他。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已经回答我们的祈祷，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有自古以来为数最多的全部时间传教士。忠信的工人增加了，主赐给我们其他的机会来协助他完成收获灵魂的重要工作。成员有一些实际的做法可以帮助并支持我们杰出的传教士，例如你可以告诉传教士你正在研读宣讲我的福音，并且请他们告诉你他们在研读时学到了什么。在你们彼此分享时，成员与全部时间传教士之间的信心一定会增强，就如主所命令的。而使每个人，男人和女人，得以奉主、神及世界救主的名说话。并且，看啊，我派你们出去做见证，并警告人民，而每一个被警告过的人，应当警告他的邻人。弟兄姐妹们，你是否能想象，如果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家人和朋友在给他们的信函和电子邮件当中分享个人研读宣讲我的福音的心得会带来什么影响？你能否看到当家人更加知道并且了解他们的儿女在传教时会研读的和教导的内容时会为家庭带来多少祝福？你是否能体会如救主所应许的，在邀请灵魂归向他的过程中，我们无论是个人或团体，只要做见证并且最终邀请，超凡伟大的赎罪恩典将会倾注在我们的身上。主曾透过先知约瑟斯敏说道，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做的见证已记录在天上给天使看，他们为你们快乐，你们的罪赦了。因为我要用这条诫命来宽恕你们的罪，你们要保持坚定，要为那些传给你们的事向全世界做见证。如果我们追踪，主不会让我们挫败。我看到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因为自己的见证而提出邀请，忠信的追踪伴随而来的是无可言喻的喜乐。在本次总会大会前不久，我在阿根廷鼓励成员邀请人来教会，有一位8岁大的名叫约书亚的男孩听到了，他邀请最好的朋友和他的家人来参加他们知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举办的教堂开放日活动。我最近刚收到一封信，说明约书亚的邀请和他认真的追踪情形，请容我说出来。每隔几分钟，约书亚就会跑到大门，看看他们来了没有。他说，他知道他们会来。天色暗了，而约书亚的朋友并没有来，但约书亚并没有放弃，他仍然认真地每隔几分钟就确定一下前面的状况。就在他们要开始收拾东西的时候，约书亚开始又叫又跳地说，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看到一整个家庭走上教堂，约书亚跑出去迎接他们并拥抱他的朋友。他们都进来教堂， 看起来都很喜欢这次教堂开放日的活动。他们拿了一些文宣，也花了很多时间来认识一些新朋友。看到这个小男孩的信心，知道初级会的孩子也能成为传教士，真是让人开心啊。我要见证，当我们齐心合力，当我们用信任和信心去寻找、邀请并且追踪的时候，救主会对我们微笑。成千上万的神的儿女将会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当中找到人生的目的与平安。愿主在我们努力加速救恩的事工时祝福我们。我这样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